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生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十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50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1/10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娶1/10，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
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八章， 第七章，撒母耳开始做士师，他就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除去偶像，一心归向神。你就看到一个敬虔的领袖哈，会带来整个国家的一个改变。那第八章呢，撒母耳年纪老迈，那他两个儿子真的也不怎么样哈，以色列人就开始要求像外邦像别的国家一样，他们也要为自己来立王。第七章第一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亚比拿达是一个祭司，那感谢主，他没有像博士麦人一样看到这些悲剧就吓得要把他送走，他把约柜停放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他有三个儿子，就是以利亚撒、乌撒跟亚西约。那乌撒就是在大卫抬约柜的时候去摸了约柜被击杀的那个乌撒。而且讲到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归向耶和华。约柜在基列耶林其实差不多有80年左右，那这80年呢，包括撒母耳做士师之前的大概20年左右，那他做了士师之后还有12年，包括扫罗做王的40年，还有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7年半。那大卫登基做王的时候，百姓都忘了约柜在哪里哈，所以在诗篇132篇那里，大卫就说到：“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后来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所以你看，这列人居然忘了约柜在哪里，还要到处去打听哈。约柜在基列耶林这么久，一向爱出头的以法莲人，在这80年当中都没有要求要把约柜迎到以法莲境内。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在亚佛的战役当中，神的约柜不再像传中当中那么灵验了，因为他们打了败仗，所以他就觉得既然有没有约柜都没有差，所以他们就不觉得需要把约柜迎回来。那第二节说到百姓是过了20年才向神痛哭，以色列全家都归向耶和华，原文是指以色列全家都向耶和华哭泣，但是他们的哭泣是因为受欺压的痛苦，并不是因为悔改要归向神的那种痛哭。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很有耐心，约柜在基列耶林的这20年是百姓继续忍受痛苦的20年，因为非利士人还是欺压他们，那也是神耐心等候百姓呼求。等于说我就等你开口，我的拯救就是要等你开口。那这20年以色列人活在愚昧当中，但是这20年神也用来预备撒母耳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士师。所以在这里让人很感动，虽然人不主动回转，但是呢神却主动兴起仆人要带领百姓回转，所以你看撒母耳一上台就很大的不一样了。第三节，撒母耳立刻就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亚斯他路都要除掉，要专心归向耶和华，而且单单侍奉他。所以第四节，以色列人就除掉了巴利跟亚斯他路。巴利是古代中东许多民族他们都拜巴利，因为他是掌管雨跟农作物的神，其实就等于是财神啦。那亚斯他路或者是亚瑟拉都是巴利的配偶，那是掌管战争跟生育的女神。那在士师时代，百姓其实并不是第一次除掉偶像，只是他们每一次除掉偶像都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困境，真的需要神帮助，所以他们就除偶像，并不是真心的渴慕。如果换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有困难的时候啊、哦，赶快开始进食，赶快开始祷告哈。那你并不是真正因为敬畏神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所以常常来到他面前祷告敬拜，祷告敬拜是为了要解决你的困难。但撒母耳就在这里跟他们讲，你们想要神拯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其实你们要做三件事。第一个，你要把外邦的神跟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都要除掉，其实也就是除掉外面的偶像。亲爱的家人，其实这也是今天神对我们说的，我们并不是有什么困难了我们就开始制定一个我要怎么样进食，我要怎么祷告，我要怎么奉献，不是为了要得着拯救我们才来到神面前，而是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跟外面彻底的拆毁众偶像。第一件事，你要先归向神，所以你并不是用力的进食祷告作为一个结果的交换，而是心，神看的是心，不是看着外面。所以第二个说，你要专心归向耶和华，不是为了你的需要，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一个利益的交换，而这个归向也代表你愿意全心的顺服他。第三个撒母耳说，就是你需要单单的侍奉他，你不可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而是单单的侍奉他。所以这里也等于回答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啊，主我也进食我也祷告，有些人说那我这样做你看神也不听祷告，所以我就不用祷告了，因为神不听我的祷告，这个结论都是错误的。神不要我们使用祷告成为一个手段来得着 我们所呼求所在乎，甚至于我们改变我们困难的环境。神要的是我们真的我们的心愿意归向他，而且愿意顺服他，把他当成我们唯一的神，单单的侍奉他。所以接着撒母耳就把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他在那里为他们祷告耶和华，在那里献祭。那第六节，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应该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仪式。于是撒母耳就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所以从第六节这里，我们就清楚的看到撒母耳正式开始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士师。那第十节，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那这个正献祭原文的时态是一个进行式，也就是他正在献祭的这个仪式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了。那这是完成式，表示在献祭的当中，非利士人就要来攻打他们那这一次百姓是真的想要来信靠神了，所以即使迫在眉睫，他们还是耐心的等待撒母耳来把这个献祭给他完成所以当他们真的全心归向神的时候，你看他们需不需要出去打仗？第十节讲到耶和华大发雷霆，就扰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哇，完全不需要打，没有费一兵一卒。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征战得胜不是约柜这样东西，而是在养基路伯以上的耶和华才是我们得胜仇敌的原因以色列人就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他们应该很久没有尝过这样子的胜利了。那撒母耳就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取名叫以便以谢，说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的意思是帮助之时，大家还记得吗？在第四章，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安营，跟亚佛的非利士人对立，结果怎么样？打了一个败仗所以这里撒母耳再次给石头取作以便以谢，表示结束了上一个以便以谢的失败。第一个以便以谢，百姓是把约柜当作偶像，以为有了约柜他就能够打赢，但是他们的心并没有归向神。那第二个以便以谢，是百姓真真实实的认识到神才是他们真正的帮助。第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了。十四节，非利士人所取的以色列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再一次归到以色列人了。以便以谢的这场战役也结束了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40年的辖制，但是非利士人真正被制服是在大卫作王的时候。那从15节开始到第八章的前面，就讲到撒母耳开始做以色列人士师，那他每年都会巡行伯特利、吉甲、米斯巴，接着到拉玛，这样子一圈他都会在那边巡视审判以色列众人。他在拉玛族坛在拉玛族坛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示罗已经被毁了。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那事实上士师并不是世袭的，也没有一个士师立自己的儿子做士师那士师都是神自己所兴起。所以这里讲到撒母耳立他的儿子做士师，可能只是让他们帮忙他做一些审判案件的助手。因为撒母耳巡行的通常都是迦南地的中部伯特利、吉甲、米斯巴跟拉玛都是在中部的地方，而他交给他儿子的别士巴是比较在犹大最南部比较偏远的这个城邑。那撒母耳通常不会到这么偏远的地方，但是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看到这里真的很难过以利的儿子不敬虔，结果撒母耳的儿子虽然没有犯罪离谱到像以利的儿子，但是也是一样没有行在神的面前像他的父亲一样。很特别，在这里神并没有阻挡撒母耳的两个儿子的败坏，也没有兴起新的士师，因为神使用撒母耳有一点点像新约的拿西尔人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是为耶稣，为这个弥赛亚君王预备道路，而撒母耳是为大卫的国度，也是预表耶稣来预备。第四、第五节，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长老就聚集就跟他讲，你老啦，你儿子也不行你的道，我们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位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列国是什么样的治理？列国是以人为王，古代在中东各国的君王都被认为是神明在地上的代表他所有的立法、执法、行政、军事、宗教跟权力全都在他们身上像埃及的法老就认为是太阳神之子。所以在这里他们真正求的是说， 我不想神做我们的王，我们想像外邦人一样，真的有一个人来做我们的王，来治理我们。事实上他们觉得撒母耳年纪老迈只是借口，因为神会再拣选再兴起士师嘛。那觉得他两个儿子不敬虔也是个借口，因为他们只有在别示巴做士师嘛，别示巴是遥远南方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其实是没有影响力的。撒母耳知道他们真正心里想什么哈，所以第六节就不喜悦他们说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那但撒母耳很棒哦，他没有去指责他们，他第一件事情就先去祷告神，跟主说，主啊，我该怎么样回复。第八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第七节才是这些百姓要王的真正的原因。第八节读到这里真的很难过，神继续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亲爱家人，我读到这里我都不觉得神只是对着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我觉得好像也在对我们讲，从以色列人的心归向神之后，他们就开始可以制服非利士人，但是他们一旦制服了非利士人之后，他们就开始看外邦，哦，他们都有王哦。你要知道，我上次有讲过，非利士人的武器是很先进的，他们的炼铁技术很好，所以他们又可以制造铁车，又可以有军队。那你知道以色列人并没有这些，他们真的就是神带领他们，他们每一次都是以寡敌众。你知道士师的时候，他们每一次得胜都是拿着木棍拿着火把就可以打败非利士人，都不是在乎他们武器多精良，但是一旦他们安逸之后，看看旁边，他们就开始羡慕列国了，他们有王真好哦，可以这样子带领他们，又可以建造武器，又可以组织军队。我觉得真的好像我们哦，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一得着我们心里所求的，我们就开始羡慕，你看这些不信主的人，他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哇，你看他们爱怎么利用时间，爱怎么样生活，爱怎么样度假，好自由哦，他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很感动的是，神说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而且是从以前到如今都是一样的，但是神仍然很有耐心的在等我们回头，没有放弃我。第九节神说，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的王会怎样管辖他们。接着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撒母耳就告诉他们 OK， 你们要立王，立王会怎么样。第十一节讲到，那你们就要去帮你们的王赶车哦，要奔走在车前哦。那这些车原文都是指的是战车，就是讲军人啊，你要去服兵役。以色列人原来没有常备军的，那你立了王，建立了正规军队之后，你就要开始去当兵了，你要开始去服役了。然后你们的女人要帮他做香膏，然后他们还会拿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跟橄榄园，你们葡萄园所出产的十分之一还要给他的太监跟臣仆，包括你们的奴婢你们的羊群都要十分之一奉献给他。第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告诉百姓，当你要以人为王的时候，你的结果是什么？兵役、劳役、纳税、剥夺财产跟丧失自由。但是如果你们以神为王的话，就是做神的仆人，是要叫你得着自由，享受丰富，两种多不同的生活。你知道神常常就是把它列出来让我们做选择，就好像在伊甸有一个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就好像在西乃山一样，摩西也是一样，你顺服的话你就蒙祝福，你悖逆的话你就会蒙咒诅。但是自古以来人都没有改变过。第十九节，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你要知道，统领我们，治理我们，为我们征战，其实这本来是神的工作，在申命记二十章一到四节。但是现在呢，百姓却希望人，一个人的王可以来执行本来是耶和华做以色列的人王所要做的事情。那当然很可能有个原因，就是他们也正面临亚门人的威胁，然后觉得撒母耳又老了，他的儿子又不敬虔，他们可能也很怕会回到以前活在非利士人阴影的底下。但是他自始至终忘记一件事情，他们每一次被仇敌压制，他们能够翻身，能够开始打赢得自由，都是因为他们的心开始归向耶和华，完全都不是因为哪一个士师哪一个人帮助他们。但是很可惜，最后 他们还是选择要倚靠人，为什么要像外邦一样？当他们的心不是在神身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看别人，看外邦，哦，看这个人，看那个人，哦，他这样子做很好耶，我们就要搬来做。亲爱的家人，我读到这里我自己都有一些光照。有的时候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牧会解决事情，好，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在神面前去仰望神，也没有这么多的祷告，主你要我们怎么做，怎么样来解决，就看一看，他们这样做好像不错，这样做做教会治理的不错，就想把它搬来，这样做做这样子好像有果效，好，那我们就去学习一下，可能都是很好的方法，但是不见得是神要我们做的方法。当我们心不是在倚靠神，在倚靠方法跟人的时候，我们就犯了跟当年以色列人所犯的同样的过错。二十一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些话，就将这些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二十二节，神的回答是最让我惊吓的，就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你知道吗，神已经借着撒母耳跟他们讲了立王会有什么结果，百姓还是要。你知道当我们定义执意一意孤行就是要这样子的时候，神就会任凭我们。亲爱的家人，有时候神借着环境，借着人，或者借着我们读经对我们说话，劝诫我们不要往前行，但是我们执意往前走的时候，神会任凭我们。你知道吗，神的这句只管依从他们的话，实际上是对百姓的一个管教。等于神说，好啊，你们要神来治理你们，我就给你们一个合人心意的王，让你们可以像列国一样，你们可以体验一下被君王压迫的痛苦啊，可能要经历过这些痛苦，心里面才会有一个真实的醒悟，才会愿意全心去拥抱神的旨意。亲爱的家人，这两章真的是让我胆战心惊啊。只管依从是神的管教，并不是所有我们应求应要的神应允我们的真的就是神的旨意啊。有的时候只是神拗不过我们，好吧，那就让你去学习，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你去追求你的梦想，等到你得着之后梦想也破灭，那个时候你才深刻的能够体会到主所说的只有他的旨意是最好的。神任凭我们去走自己的路，直到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觉醒，还是要回到我的父家，我的爸爸才是最好的爸爸，像那个浪子一样。亲爱的家人，我们回头看以色列人所犯的错都很清楚，但是其实历史一直在重复，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渴望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觉得自己的选择才是最安全最好最舒适我最喜欢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心里面真的能够有一个认定，唯有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君王，他的治理是最好的，他的带领也不会有错误，他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他为我们安排的环境也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